我们今天要从前生到后世了哦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一个论题了哦。我导师也说得非常非常精彩了哦。这是我们一起共修或概论以来，我常说非常非常好、非常非常精彩哦。所谓的非常精彩，不是像那个哦。说得非常生动活泼，不是这样的意思啦，而是说他能够很精准的说到，不是说的那个很浮华、很光彩，不是这样的意思啦，而是能够很精准的说到。这让我想到在佛经啊，佛经这样的说，就是外道的说法。生动活泼，鲜艳动人，好像那个彩了妆的那个猴子，彩了妆化了妆的那猴子啊，哦，当然生动活泼是吗？非常生动活泼，非常吸引人。但是哦，一倒他哦，他就死掉了。一倒是吗？一倒他就死掉。佛法呢？哦，好像那个毛毯呐、啊，毛毯一样，一看起来就是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，好像没什么是吗？不像那个鲜艳的猴子这样的生动活泼，鲜艳动人。但是你越倒它，它是越亮；越倒它，它越亮了哦，金黄色越亮。所以世间讲说，不怕祸比祸，只怕不是祸，是吗？我说啊，他真的，那只有佛法，真的只有佛法才能达到这样。关于在佛法那个深广无比是吗？深广无比，佛弟子就佛入灭之后就开始结集啊，结集经论啊，经历后来会因为经历之后结集了经说嘛，经说或经就佛说了，佛说或者佛智的之后，就对于这个。经典律典都要做说明，都有在做说明的哈。但是后来，只有对于这个的说明呢，只有经典的说明，后来独立成一个论章论。但是对于律典的说明，它没有独立出来一个论，没有独立出来一个论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目前的论章啊论。论啊，属于对经，就对经的义理的说明啊。啊，至于对这个律典的说明，对律典的说明，没有独立出来，像我们现在说经律论生章是吧？没有那个律典就没有独立出来另外一个章，那个章没有这样。所以各家啦吼，论师啊，对于前几佛法都有不同的观点呐、啊，不同的观点。论师基本上就好像我们如果是要做批的话，就好像对于世间的那哲学家，对于哦整体，你看整体的知识，每个哲学家都他自己的一个体系，很完整的一个体系，是吧？那基本上我们在佛法当中的论啊，基本上有这样的特色，有这样的特色，就是佛弟子对于佛说做总整理，而且判断他了义不了义，是吗？所以你看哦，各派都有他自己的论点，而且每一派当中哦，还有不同的论师，还有不同的看法。这个要理解前提佛法，那真是不容易哦，真不容易。那我们在文思的这一部了哈、这一部论就是《佛法概论》呢，基本上主要就是，这个前身是《阿含讲要》是吗？《阿含讲要》。所以可以说是在，如果以导师的成佛之道来讲，就是三圣共法都要有的法，就是大小共观啊。可以说，就是大小共观。导师在赞叹龙树菩萨的中论啊，一个就是大小共观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咯。就是大小是共法缘啊，共法缘差别，因为佛法是一位的，佛法一位。只是佛就像闻法而发心是吧？ 随机成差别了。都同一个佛法，但是闻了这样的法之后呢，发心不同，就分成无生共法、三生共法、大生不共法了。而大小呢，大小的共空实相只有一个实相啦，因为无生共法不用谈，无生共法没有谈到实相啦，如果谈到实相就能够出世间了，是吗？所以无生共法不谈，三生共法就是三圣，三圣能够出世间就是三圣，是吗？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的法，三圣的法就能够出世间，出世间实相是一个，那就是龙树菩萨大小公观三法印一时相应，只是在声闻多说三法印，大声多说一时相应，只是多说什么多一点说这样，但是一时相应就是三法印。这我们在这个第十二章会特别谈到这一部分的，所以是大小共观。差别就在那个发心修行怎么样去行，发心有不同，一个发比较解脱的心，是吧？那就是发出离心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菩萨就发菩提心，修广大行了，修广大行。而声闻呢，发出离心，然后就是要解脱，就是自己解脱啊，主要就是断烦恼咯，断烦恼就可以得到解脱咯。所以观察自己无我所，真的断烦恼而就解脱了。那大圣就不一样了，大圣因为大圣要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是吧？要不单单自己解脱，要带着大家一起解脱咯，而且希望大家先解脱咯。那就好像世间的那个世间嘛齁，这个这一部分我想这一部分不是矫情啦，我也是太离谱啦，因为世间还是这样咯，我们总是父母亲总是希望小孩子更好，是吧？而且我们看到别人有苦的话，也总不忍心自己在享受吧，是吧？包括现在很多有钱人他自己已经有钱了，他就希望能够去做一些慈善事业，组织种种的基金会，是吧？慈善事业。所以这一部分不是矫情啊，而且是可以能够，我们只要文扎文打是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培养的嘛。所以关于这个只是这个样差别啦，但是这个实相的这一部分是同的，但是要观察实相，我们说要观察实相啊，要观察空义，当然要在缘起相上做观察了。缘起相上做观察，缘起相哦，那就千变万化了，是吗？不单单缘起相，就是因为缘起相千变万化，对缘起相的观察不同，所以对缘起性的理解就不同了。所以对缘起相的观察的说明，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去留意它啦。这个佛法概论这本书基本上对那个缘起相的这本三层共法的啦，在三层共法的缘起相这一本的讲的特别的精准啦。依着我一直理解到，就是依着佛说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，空出世空相应，那这个当然就是大圣的一切法空了。大圣的一切法空就在说明阿含经的八部啊，阿含经的八部是吗？那就中论说的了。那至于这样的缘起相，要看得准来了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不异不异是吗？不异不异。这个我们在前面关于那个就是蛇缘起枝之间的做解释是吗？就是行业啊，行业跟爱跟思之间的关系啦，那就是惑跟业之间的关系。那一部分我们也在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这一部分齁，之间的要差别相要理解的清楚来，他们的差别相一定要理解清楚来，因为缘起法相就是在差别万相嘛，缘起法相就是众缘和合啊。众缘所生法当然有它的不同非常各个面向的不同啊。所以要了解它的差别相了解，因为差别相有它的作用，差别的作用。这我们都要 深刻的理解到了，但是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要去不能够忽略掉。因为忽略掉很可能就是看不到他们之间关系的话，在那个地方就割裂开来的，就会割裂。所以那惑跟业之间差别要理解，他们的相关性也要理解了。而是以惑业苦，那苦我们那更可以理解它，就好像说苦啊，八苦是吗？都是八苦，前七苦是自末的苦。在经典也这样说，略说五蕴炽盛苦，五蕴炽盛苦是吗？你看为什么五蕴会炽盛苦啊？五蕴为什么会炽盛苦啊？相对于涅槃来讲，当然五蕴当然炽盛苦是吗？涅槃来讲啦，当然五蕴当然是苦咯，身是苦咯。但是相对于说阿罗汉身心不会这样，身虽然有生苦，但是不会遭到辛苦啊。所以真正的我们说那个是五蕴会造成那个苦啊，是因为不单单是五蕴，而是什么五取蕴啊。那取就是染着爱啊，爱的更量更大的话，那就取是吗？品质是一样的啦，那爱取，只是爱到取的话，它更是那个冲动，那个力量更大了。只是它量更增加了，所以接下来就有。所以那主要就是我们说那个五蕴，那就是惑业苦了，那一个苦。但是为什么会苦？还是有取蕴。所以之间惑业苦之间的差别相我们要知道，但是他们相关性我们也要非常清楚知道。接下来我们要说到那前生到后世，这个也是一样喽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导师也用了几个。方面再做说明呢、第一个先说到，因为前生到后世，前生到后世是什么？前生到后世，那就是我们说，三世业感哦，三世业感的说明。这个就好像导师在五圣共法章，然后怎么知道五圣共法章说到世间正见是吗？我们皈依之后要先做两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修什么？我们说皈依，在成佛之道五圣共法上皈依之后呢，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两件事情，圣进就不遇难，就在更增上，不单单说人天没有问题，因为五圣共法就要升人天，不能是人天没有问题，圣进不遇难，圣进就要出世间成佛啊，三圣共法五圣，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，那个这样的圣进不遇难，要修什么？修正见，还有正命啊，正见。五圣共法当然讲到正见，就是世间正见是吗？什么世间正见呢？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是吗？这边就说到前生到后世，然后就是三世因果了，三世因果，三世业感的说明。在这里还是再跟各位再强调一次了。我们说出世间正见。出世间正见是什么？出世间正见，我们刚才说到那世间正见，什么叫出世间正见呢？能够出世间是吗？这样什么叫能够出世间？我们在世间就是有染着嘛，是吗？认为自心见，所以要出世间就一定必要有染着，但是怎么样不染着它？难道是破坏世间正见吗？是没有吗？所以出世间正见是没有否定世间正见的咯。出世间正见是对于世间正见的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，在这样的基础之下不执取它。所以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了。什么叫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？一切法得成是得成什么啊？得成什么？就是世间正见。如果要大体的这样在做说明，就是这样咯。所以我们学佛啦，学佛之后一定有时候想到大圣的一切法空等等的，我说我很理解一个检查标准。什么叫很理解？你对于世间正见有没有更深刻坚定不移，完全不疑惑，而且精进勇猛的什么离恶向善，有没有这样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说都了解空义啊，我们说啊，我都了解空义啊，那是我自己的标准了，以佛的标准不及格了，甚至可能零分哦。不了解空义被毒蛇咬到是吗？在中论不是举这个例子吗？ 所以我们这个都要特别特别的理解它，所以对于法相的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尊重理解它，然后在这里当中去观察观察，哦，原来是没有实在性，就是因为没有实在性所以才能够因缘和合嘛，没有实在性就是不是自己有的，是因缘和合而成的，所以我们对这部分更要小心谨慎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，从前生到后世，第一个就先说到三世，因为就是有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嘛，好，就是三世业感的说明了。从前生到后世啊，从前生到后世不在不断的身心活动中，各位一想到身心活动，那各位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到这里来到这里来，看到不断的身心活动中。关于不断的身心活动，我们就要非常有非常复杂丰富的内容哦，非常丰富的内容。因为从第六章到第七章都在说明这个啊，从惑到业，到现在是吧？是身心活动，就像身心活动就是推动了那个，譬如举那个例子喽，蒸汽火车在动了是吗？身心在活动，蒸汽火车在活动了哦。我们要知道有蒸汽哦，还有煤炭。是吗？啊，惑业，这个就惑业。这个身心活动当中，我们这个都要非常理解，就要读我们共修了第六章、第七章。对于这句话，就是不断的身心活动，我们就要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喽。否则，我们怎么做观察？否则，第六章、第七章对我们的有什么意义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看到这句话很那个，我们在日常时。很有丰富的内容，就好像很有感觉，是吧？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，那个才有可能啊，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哦，在日常生活稍稍的哦，接触到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在不断的身心活动中，有无数的业力增长或消灭，是吗？无数的业力会增长。我说的业力增长，就是我们现在在活动就会有造业，是吗？而且为什么会消长？就过去的业啊，还是会现行呢、啊，是吧？还是会现行的、啊。我们时时刻刻的都是，不单单是有过去业，还有现在在造的业，是吗？他们总是在互增长。我们现在造的业，各位，我们现在一造业下去啊，不是哦，我现在造的这个业啊，就一个存在过去了，不是啦，它是一个业系，前面不是讲了吗？一个业系，一个业系，一个业系当中还有种种类，而且他们种种类只是不是说这一类这一系就永远固定这一系啊？这一系跟别系之间还是在互相影响，然后还会有时候会插队，有时候会跑到哪里去啊？否则为什么会说众业千宝？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它。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我们能够改善未来？改善过去？所以我们现在一造了这个业，不是说我现在好就一个的跑到过去世哦，就在过去世啊，然后自己独立一个的，不是啦，那都是在相依相缘当中，所以有无数的业力在增长，或者在消灭了哈，消灭。而这些业力呢，由于性质的不同，我成为一系一系的，一系一系的当中又是一类一类的了。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啊，就这个我现在造的业可能不是有现世报吗？现身就报了，或者是来生报，或者是下下生报吗？所以我这样一做下去的，我这样业就会先加入一个队伍了啊。但是这个队伍又不是决定的，因为它会是在变化，所以是一系一系的，又是一系一系当中又是一类一类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例如五趣的果报，五趣的果报，那五趣呢，就是有人、天、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是吗？这个业，这个业就是五趣的果报。五趣的果报，也可以这样说咯，这个就是总卦，这是五趣，是吗？但是每一趣当中又有种种的差别啊，就好像人还是有种种的差别，是吗？尤其那个齁，要举那个更明显的叫畜生，是吗？旁生啊，畜生有种种的不同，所以但是它都统摄在什么？就是在畜生道了或者旁生道。所以每一个趣业当中也有种种的差别了， 中的差别。而且哦，而且你看哦，我刚才讲同一个人呐、啊，同一个人哦，总的来说有肤色的差别是吗？啊，同样黄种人还有不同的是吗？啊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有我们说五根呐、啊，我们本来是人是可以六根具足是吗？纵然是六根具足，我们每一个人还是会不同的，那是更细的来说了。啊，但这里我们主要粗的，可以说粗的那个就是果报，可以说主要就是这里来说，也可以说是那个，整个啦哈，反正也有到这个地方人业当中又有种种的差别，可以试啦，营业跟满业都可以试在一起，就有种种的差别啦，一系一系又一类一类的。但是这里主要就是说它那个大类的啦，大类的五趣的那类，然后五趣当中又有各类的不同，各类的不同。包括天也有种种的不同是吗？有异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等等的。这种种的业力都彼此相似相聚、相克制，而且相融合的咯。所以这不是一个一个的种子啦，不是一个一个的。而这些呢，种种的业力成为有情内在极复杂的潜能。我们前面说到了对业力的存在，有人存在说在说到心是吗？重视心的就存在重心，或者重存在六处六根啊。你倒说那都还是别别的因素嘛？不管是六处那还是别别的六处啊。所以老师基本上是这样咯，他认为应该如一分的学者说，就是依着什么？依着有情而存在，依着有情。什么叫依着有情而存在？就是这个身心合合的统一体，而且统一着身心的这个有情。对，各位，这个就是缘起假名我这个统一的，这个就存在在这里，不是别别的存在啦。就是业力不是别别的存在，不是说它有色法的个体性，或是心法的个体性，不是这样别别的存在，也不是别别的存在在心在有情的哪一个部分呢、啊？不是，而是不离有情的，不离有情的存在，所以成为有情内在极复杂的潜能业力啊，业力为什么称为潜能呢？业力这种潜能啊，我们说业力灭入过去是吗？灭入过去它就在过去位的啦。如果以中观来说是三世幻有。它所以但是现在有论者呢就是它就是放在现在位，但是还没有升起来。现在有像唯识它就放在现在位，还没有升起来就是说成为它种子是吗？但是这样的那也是一种能啦，能量潜能，但是它把它放在现在位。但是如果以佛法来说的话，三世幻有这样来说，不一定要放在现在这样的潜能，因为业力这边在讲业力嘛，业力就在过去位的，没有现，就是灭入过去是吗？现在造的业啊，灭入过去，但是它有什么？它有业力，还有那个力量还存在着了，力量存在着，这个就成为有情内在非常极复杂的这样潜能，就这个指那业力了。所以前面不是讲到吗？行跟业啊，行跟业都是在说明那个身心活动嘛。但是业更有什么活动之下而留下来的那个力量，更受到这边嘛，所以就会留下那个潜能。这个业力就是这个业力是彼此的。这个虽然因为差别相啊，虽然是一系一系的，又一类一类的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他们之间呢？还是在相依相缘的，互相的相似相聚。而现在的身心，我们现在身心它是过去某一系类的业力所感所规定的，所感就是它规定这样子。现在的身心，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说为过去某一系类的业力所规定，这个说到业力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感到那一手果报了。一手果，我们有一手因一手果是吗？一手因就是那业力对吗？一手果就是一手果就是现在讲的那个所现在的身心了，现在是其他的照样是存在啦，什么其他的业力还是照样的存在。那现在又添加了不少的新业是吗？因为现在还在身心还在活动。 所以咯，我们一面的这现在的身心是过去业力所招感的，而我们也招感的身心，而来的身心，我们一面又在造业，一面又在造业。虽然同时有种种的业，有种种的业，由于感得此生的业力规定了此生的特性，比如说例如身在人类即为人类的特性所限制，仅能在人类生活的限度内活动，是吗？关于这一部分我们不要忘记，前面也说到了，感得这一生的那个业当中，就是隐业是不能够结，不能够就已经决定了啦。隐业就是我这一生是人，是吗？除了我死掉啊，我真正再怎么改善，我这一生还是在人，是吗？这个是不能够变。但是如果说满业这一部分哦，满业这一部分还是可以变。各位，满业的要真还是再跟各位说明一下，满业、隐业都是过去所造的业，隐业、满业都是过去所造的业。但是隐业就是引爆我到人的这个阶段，人是不能够改变，所以老实说，那隐业是没有办法改变，身为人就是人了。但是满业过去所造的满业这一部分也是不能够变的，就是什么叫不能变？譬如说五公斤的眼，它就是五公斤，是吗？但是为什么说它可以变呢？就像我生下来眼睛就不好，是吗？生下来眼睛就不好，眼睛就不好，这是我生下来眼睛的不好，就好像那个满业啦。因为有的眼睛好，有的眼睛漂亮，有的眼睛不漂亮，那属于满业，是吗？我生下来眼睛就不好。哦，而这个就是那个满业造成我的眼睛不好，眼睛不好。但是我现在可不可以把它保养好一点啊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变的啦，啊，包括共业所感的，或是这一生所造的，那都可以改变它，改变它。这些我们都要分得清楚来了。但是造了这一生的造变成人了，那就没办法改变。但是我生下来哦，脾气不太好，我现在可以改变它，让它变好一点，对吧？不单单是我们刚才讲到比较生理上的，心理上也是可以改变。那就加善水，因为善根把它加进去，是吗？那就是再造新业，那新业就可以改变过去。我们造了新业，不单是造新业啦，新业就是对过去的业有一些改善的嘛，那也可以创造未来。这些我们都要理解它了。啊，在这里呢，就是整个的都规定这一生的特性，这一生的特性可以说就是那个隐业这一部分。特性是不能改变的，就好像人就不能。我们一切一切的活动，你说再怎么改变，我的身体比较好了，我的眼睛比较好啊，我做的比较好了，等等等等，这个都还是在人的这个阶段呢，人。所以在人类生活的限度内活动，不能超过它。其他的业呢，可能暗中活动，给予此生有限的影响，但是终不能够改变此生的特性。其他业可能在暗中活动，什么叫暗中活动？它就不能没有现行了。所以举一个例子喽，大家应该有听过那花豹，是吗？花豹是什么呢？很强大的业，很强大的业，它不能爆哦。因为强大的业，它就要改变那个。假如说强大的业要改变那个隐业，现在这一生还没死之前，连隐业不能改变它，但是它强大的业力哈，它就会让这一生有一些影响。话讲就是那个花豹是吗？花豹，那这个花豹不是。那个业就消失了没有？那个业还没有消失。我们本来说一爆的话，那业就消失了，业力就消失了。但是这个强大的业力，它没有办法再现身爆，但是它有那个强大的业力就影响到现在，那就是我们刚讲到花爆了。等到这一生业啊，这一生业尽了哦，这一生哦，业尽的时候，那个强大的业力就下一生就起来主导了。但是其他业，其他的，我说这个就非常明显的啦。那其他的呢也不一定，其他的就是还是在暗中在活动啦。 但是给予此生有限的影响，但是还是不能够改变此生的特性。这个在注脚32，然后你看34页的现报，我们看一下注脚32，这个也是成佛之道了哈，成佛之道在说明的，也是在无生共法章，无生共法章说到业的时候，就是三十页中的现报，30页中的现报，因为30页有现在报是吗？现在报，或者是下一生报，或者下下生报，可能是现在现报，可能是青叶报，青叶也可能是众叶的花报，那华就是花的哈，花报，因为现身的果报是以前三恶业力所招感结定了的。没有，假设没有死，是不可能有根本或重大的改变，不可能。青叶为什么能够受现报呢？因为青叶不是改变，不是改变什么这一生的重要果报，不是改变它。老师举一个例子啦，例如政府现在由某党主政是吗？是有其根本的政策，不能够做相反的重要变革。不能完全根本相反嘛，齁。因为根本的政策不会完全不能够做相反的重要变革。如果一变的话，那就不是某党了。但是在野党如果有不太重要的意见，不太重要意见，现在的政见是乐于采纳，不太重要是吧，那就可以采纳他。那就是青叶了。就青叶他现身就可以报。所以我这一生做的业，如果很轻的话，我可能这一生就报了，因为它不太重要，可以报，它不影响太大，它可以报。所以咯，我们现身啊，保养身体，保养身体，这一生的身体会比较好，是吗？我这一生做善呢、也看到善呢、我譬如不是说有的人放生吗？放生这一生啊、身体不好，赶快去放生，结果身体会好一点，是吗？这个都是不太重要的。就是对于那个这一生的那个，就是好像那个执政党啊，他没有妨碍他的根本的政策啦，所以这些都可以报。所以现政权也乐意采纳啦，一方面他可能是好的、是吧，相对啦可能是好的，或者不太如意不太满意的，但是没关系，他也不影响到我那个主政权。虽然我觉得不太满意，还是接受。这个都是小事的，都可以改变。例如种业，但是为什么会收花报呢？花报是对未来的果报而言的。什么叫对未来的果报？就是那种业，真正的那种业产生的果报，那是在未来。所以相对未来的果报，所以称为这个是花报了。花报就是花报了。为什么能够现在受花报呢？因为业力太重，那重业业力太重，对于现有的报体起了重大的影响，有那重大影响。但是他还没有取代现身呢。这等于老实说，这等于在野党的力量太强大，现政权不能不接受多少意见，还是要接受他。虽然这个已经不是乐意接受了。这个要勉强接受，一定要接受它，否则的话，它在野党力量太强大了。只要这样的接受不会危及到政权的存在，那就好了。只要不会危及它的政权的存在，还有该党的主要政策，这个都没有妨碍到，就可以。就好像众业是这样啊，所以他会对先生有一些花报出来。至于申报或者是后报，申报就下一申报了，后报就是下下生以后的那报，都是有轻有重的。基本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了、这规定一生的业类啊，业类这一生啊，这一生的业类，我们刚才不是有一系一系一类一类的吗？你规定了这一生的业类啊，从因缘和合而开展新生的活动，当下即受到自身的限制了。自身限制到底是什么限制啊？特别是不能不渐次衰退到业尽而死亡， 常态的实啊，是常态，是这样的实啊。相对常态的实，或另外一个不常态的实叫什么？横实是吗？我们说一般是业尽而亡，就是业尽而死亡。所以导师加一个是常态的实，所以要当下自身的限制，就好像业尽死，就好像我们身为人。身为人，现在哈，同样是人，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命根吗？只要是人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，基本上，那个命根基本上是大致上是相同的，大致上相同，就是现在人大概是几岁了？你现在人不能够说，我要活500岁是吗？不可能嘛，哈，现在人就到了业力尽的时候，然后命根尽了，他就要死了。但佛法说了，不是有增劫、减劫嘛？就是哦，寿命一直在增加，寿命一直在减少。但是如果以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啦，寿命大致上就有一个极限了。你说要保养身体，你再怎么样保养好了，等到哪一天我们那个业报啊，就是因为业力，我们说那业力包括那个命根是吧？那个如果这个命这个时候业尽而死亡了，命根是吧？命根是吧？常态的死，就受到自身的限制。什么叫自身的限制？我们因为这一生就是我们业力所招感的，所以业力招感这一类业所规定的一生生存的能力，那就是命根。生存能力就是到这里，寿命了，到这里就截止。等到这一生进入死亡的阶段。就是死亡的阶段呢，死了，死亡阶段。从前以及现身所造的业力中，从前就是前身，因为他接下来就是说现身，从前及现身所造的业力当中，由于后有爱的熏发，就会有占有优势的另外一个系类业重新起来发展，重新合新的身心，又成为一个友情了。所以这个后有爱的熏发，那就是导师在成佛之道这样说了，发业以润身是吗？这就是润身了，后有爱来润身。同样要有烦恼才会造业是吗？也要有烦恼才会润身呢。啊，在烦恼当中，主要就是那个后有爱了，心发。但是为什么要后有爱啊？我们还是不要忘记了，还是有那个煤是吗？煤炭。所以最根源哦，我们说在三界内束缚我们力量最大的，那就是爱，爱结系，爱。所以那个苦集灭道啊，极地啊，佛陀都用，基本上苦集灭道那极就是爱，就是爱。但是我们要不要迷醒？我要明啊，我要出世间，那就要非要把那一个无明，把那个煤炭抽掉，或是把那个眼睛遮住眼睛那个布把它拿掉，那才有可能。所以生友情的生死相续是这样的，一生一生延续不已啊，就这样。所以你看我们说世间正见，还就是这些了。你看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，是吧？所以佛法是没有离开道德行的啦，中道行那就德行喽，德行千万不要离开道德啊。只是世间的道德只有人天善是吗？怎么达到人天善？但是佛法的道德能够让带领我们出世间成佛。什么叫道德行？就是行善啊，行善去转恶向善是吗？转烦恼向菩提。所以我们大圣初发心的菩萨叫做实信菩萨，要修信心哦，发心还没有成就。但是怎么修信心呢？实善菩萨修实善。学佛啊，要更重视道德，要做好事。 这部分我也常说，我们来看，就是看一下成佛之道的最后一个偈颂是吧？如果来看什么叫做善法，你看啊，不单单是善法，要跟就是一要跟一切，就是要跟法相应，顺向法的法就缘起法现象是吧？一切的善法都是这样。我们来看，智慧是这样，慈悲也是这样，智慧慈悲两足尊，那就成佛。一切一切的成佛，我们就要这样去观察它。所以学佛之后谈到一切法空，更要在这边起坚见哦，更要戒慎恐惧的，好好，如履薄冰是吧？就是要不放逸啦。如果以佛法来讲，就是不放逸，不放逸，警觉，防疫警戒，然后坚见，不要谈到一切法空哇，什么都不在意了，那是真糟糕。在中论来讲，你就被毒蛇咬到了。本来你要抓毒蛇，但是被毒蛇咬到。诶，为什么把一切法空形容成毒蛇啊？不是，那印度啦，印度他们对那有些毒蛇他是非常有用的是吗？他其实非常有用。你要有用，你不要被他咬到啊。你要抓到他才能够有用啊。一切法空是非常非常有用，最有用。但是不善巧学空的话，那学坏掉那糟糕了。所以不是在那个宝积经，临起有见如须弥山呢、啊？临起有见如须弥山，有见如须弥山，还会去行善哦，还会去行善。啊，不起空见如芥子许是吗？芥子许这么小的，那个空见哦。二级空那千万不要，那一点那个，就像有时候我们这样说了，就在说，有智无信呢、啊，哦，长邪见哦，有智无信长邪见，那都要非常非常小心。尤其了，我们现在如果这样的共修的心态，我们在文思法义这一部分，我们要特别特别的、特别特别的小心呢、啊。但是为什么对于这一般在我是不太担心这一部分，因为我们一从古以来，从头以来啊，从最刚开始跟各位结缘以来，都是一直老师说的，不离开缘起说现空，没有离开缘起说现空。我想这一部分应该不会让我们多做二起空了，而且会更积极的在行善当中。因为只有行善才跟空义相应啊，善法才跟空义相应，不善法跟空不相应。应该我们都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知见了。好，前面是法说，现在就是在义说了。先举义，举义就是譬义，在同一个国家中，人民从思想、经济等而相互结合为种种的阶级，是吗？中等阶级不同党派相聚相识，互相消长。现在由甲党执政，以现阶段的政治施设起了决定的作用，决定作用是吗？虽然有其他别的党政党自由活动与社会底层，在社会底层啊，或者也能够部分的影响到现在的政局。但是在甲党还没有倒台以前，其他政党到底不能够取得领导地位，实现政治的根本变革了。在甲党还没有倒台之前呢，而这些政党呢，也有从来就有的，也有新起的啦。从来就有的就好像旧业啊，新起的就好像新造业。但是在甲党失败的时候啊，就甲党倒台的时候，必定会有一个占有优势的乙党起来执政，会有一个执政党优势的乙党就起来执政，来开拓一个新的政局。而这时候呢，甲党可能是解体了，或者以其他政党退为在野党，所以 佛教缘起的业感论，没有轮回主体的神我，没有身心以外的业力。什么叫没有身心以外的业力啊？就是业力都是由身心所造出来的了，而且这个业力呢，也存在在身心当中，存在身心当中，就是有情、有情、有情。所以这个业力不是谁给我们的咯，业力不是谁给我们，我们自己造的，自己就是没有身心以外的业力了。因为业力是在招感这一生嘛，就是不是神造的啦，不是神决定的啦，都是我们自己身心所造出来的啦，而且存在在我们的身心当中，就是有情啦，没有离开有情。而仅是依业果法则而从业受果，没有轮回的主体，没有身心以外的业力，就是自己造的那样的业力啦，自己造的业力，而依着因果的法则从业受果，那就获业苦，没有实在的我，没有实在的神我，神我就是外道认为有个人我啦，我神我。为什么叫他神我呢？因为那个犯我合一是吗？他们认为这个我，不管是如果后来啊，就是有那个我啊，那个在奥义书时代了，奥义书时代渐渐就有这样，这个我呢是被业所束缚到，被业所束缚到啊。啊，如果不被束缚呢，这个我呢就回到那个跟犯做结合，犯可以犯是大我了。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有钱的我叫小我，都犯我，没有，所以这个叫神我，所以没有轮回主体的神我，也就是没有我了。什么叫没有我？没有实在的独一的长存的，也是没有常乐我见这样的我了，而只是依于因果法则。什么因果法则？就是缘起法。缘起法如果对于这一部分业感说的话，就是获业苦，获业苦。那三支是吗？或业苦，详细说明就十二支啊。如果在案件详细说明，就十二支缘起了。好，就做底下做一个结论呢，就是如果耶发现的外表说，那就是从一个身心系而移转到另外一个身心系。身心系是我们看得到是吗？身心系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一个人，一个一个人嘛。这个从发现的外在，就是表现在外在外表的了，外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，从一个身心系转移到另外一个身心系了。而从身影的内在，身影的内在说，就是从一个业系而移转到另外一个业系。业感，我们说获业苦，那个苦啊，就是现身的果报。现身果报呢，就是身心啊，就是五蕴的身心。所以从发现的外表说，那就是从一个身心系移转到另外一个身心系。那从身影的内在啦，潜能，就是潜能，就是从一个业系而移转到另外一个业系。这个业系报尽了，而另外一占有优势的业系又起来了，而另外一个业系呢，就招感到这一生的新的身心啦。因为获业苦是吗？业感缘起，就是业力感得这一生的身心，要感得这一生的身心系啊。那所以那是就是一个发现外表的身心系，而内在的呢，身影内在的潜能就是那个业系了。好，做一个譬喻来做解了，就好像流水的波波相似，什么流水的波波相似，又好像灯柱的烟烟相续，诸行无常的生死流转，绝非外道的流转可比了。流水的波波相似，这里讲说流水的波波相似，可以这样说了，可以这样说，就是波波可以说一波一波的，一波这一波，我们可以说这一生呢。可以说这一生流水的波波相似，可以有种种的合法啦，就是要批要这样的批要解说法了， 我们如果以这里来说，就是一波一波的相续，就是一生一生的相持，或者说在深思海中的一个浪花啦，一个水鸥，一个浪花，可以这样说了。当然说瀑布一样喽，灯柱的冤冤相续，灯柱的冤冤相续，也可以这样来说了，一生一生的。但是我们也可以说，在这一生啊，在这一生也是流水的波波相持啊，就是我们说一刹那一刹那，是吗？不是古人也这样说吗？哎，我这个脚啊，一踏到这个水啊，已经不是在身体再踏进去，已经不是同一个水了哦。就好像那个道家也在这样说了，哎，手一伸一伸一屈的时候，哎，这也不那个已经不是。已经时间都过去了，就一直在变化，这也可以说是波波相似，炎炎相续了。但在这里就是一生一生的，一生一生的，就是诸行无常的生死流转，皆不是外道的流转。因为外道的流转是什么？是有一个神我咯，都有一个我，所以佛法跟世间不共，真正不共的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在说明无我。因为外道可能也会说无常，是吗？外道也在说涅槃啊，因为涅槃的这样的概念就是要解脱咯。但外道真正那不同，就是没有我，没有一个我。没有一个实在的、独一的、长存的，没有这样的我。好，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三十四啦，那成佛之道咯。这里在佛法概论的，不是，成佛之道无胜共法章啦。也说到，哎，至于这个生死流转哦，他说在教理的说明，初学者还不容易明白。现在举一个例子，心境火相传做譬喻，都是在譬喻生死相续。好，我们来看到黑体字呢。然而从死到生，时间活动都有可能有距离，是吗？死到生可能不是马上就投生了哦。可能要过几个小时几天，是吧？不单是时间，空间有相，诶，我在这里死掉，我不一定在这里生呢、啊、是吧？我还会可能到其他地方去生呢、啊。所以时间空间都有可能有距离的。所以死后生前如果延续还需要做解说，是吧？我们包括佛法当中有没有中有啊，中有生啊，中有到底是什么内容，都在说明这个哦，中有，是吧？就在死后生前如果延续还需要解说了。前面是用那个譬喻做解说，是吗？依佛法的生意来说，身心活动显现为生命的形态，就是身心要活动，我们就有身心活动才表现出我们还有生命，是吗？但是当死亡的时候，身心就刹那灭入过去了，显现的身心活动停顿了，是吗？就现在啦，现在又停顿。那什么叫导师为什么挂一到现在？各位，什么叫现在啊？现在就是有作用，就升起作用，我们叫现在，是吗？我们说有未来、现在、过去。那什么叫现在？就一切一切的作用都现起来了，就所以是叫现在了，就是显著的身心活动了，停顿了。然而过去了的身心活动并不是没有了。过去的身心活动就不是没有，他说这就是业灭过去，功能不失。业灭过去，功能不失，他说这不妨说是生命的潜在，因为它潜在在过去位，潜在就不是现在啦，潜在可以相对就是现在了，现在就是现身，就是现在。我们说有过现位啊，有现在。什么叫现在？就是有那个作用，有作用，就是说心。有那个了知的作用，了知的作用，身体呢可以有活动，是吧？等等那个作用，那都是很那生起来，生就是这个意思的。灭入过去呢，心灭入过去，心有没有了知的作用？灭入过去就没有了知的作用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个什么叫现在位，就是这样的啊，灭入过去了，那个已经没有那样的。那样的如现在这样的活动，但是它的功能不是啊，就是潜能，就是那业力有那个力量，功能就是能功能它就不是啊，所以这不妨说是生命的潜在， 生命的潜在灭入过去的身心活动，以前那灭入过去的身心活动没有像现在位的这样的身心活动，但是不是没有啊，功能还是不是，所以那不妨说是生命的潜在了。等到因缘成熟，因缘成熟，哎，我这边有一个仙桃对吗？哎，各位那个又可以看那个仙桃，哎，这样的话，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，过去的业力就引发新的身心活动，完成新的生命了，就过去的业力就能够引发了。导师又做那个譬喻是吗？还是以者心境火相传做一些，所以从前火到后火，时间上可以有间隔了，就好像前身后身与前身之间，时间跟空间不妨有距离了，不妨有距离。如果说我们现在像有部啦，它一定要有中有是吗？它为什么要中有？就是时间空间都会有距离啊。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中有身啊，这样的话中间就断了。但是以深刻的佛法来讲哦，诶，导师在无生功法上诶就这样说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哦，接下来看。导师说，不过这到底只是譬喻而已啦，如果依佛法来说咯，过去的业力啊，在如幻的法性空中，在法性空中本来不可以说有时空的间隔了，有时空的间隔。只要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，例如如果是人的话，人要生下来就要有父精母血的结合，和合是吗？父精母血的和合，只要因缘和合了，因缘和了，就能够在另外一个时间，另外一个空间忽然的引发一个新的生命。这边的忽然哦，不是无因无缘呐，只是说它可以因缘和合，就是这个是潜在的，我们不能就是没有像看到很具体的看到吗？就是忽然就能够，这个都还是有因有缘哦，还是内在的相续了，还是在内向相续，所以就能够引发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生命就是身心活动了的一个新的开始，就又得到这个。身心新的生命活动开始，所以啊，如果以佛法的深刻意义来说啦，就是三世幻游，因为中观在说三世幻游啦，而唯识是在现在有啊，那个有部呢，它也是三世有，但是三世实有了，但是不可能讲，如果以中观意义来说，就是三世幻游，过去未来没有离开现在啦。三世幻有没有否定它的差别相，没有破坏它的差别相啊，过去啊，昨天啊，前天啊，大前天，八万大劫，这个如幻相是没有否定它咯。八万大劫以前诶没有否定它这个如幻相。但是再怎么样的过去永远劫，但是没有离开现在啦，因为现过位依着现在的案例，现在也没有离开过位啦。所以不是传说有些阿罗汉看到有一个人要求出家，阿罗汉看他没有善根，你出家也没有用啊，就啊让他不要出家啊，找佛陀，佛陀一看啊还是助他出家，又能够证阿罗汉，阿罗汉就非常奇怪，怎么能证阿罗汉，佛说那八万大劫以前因为一件事情，比如说被老虎追了马，念了一声就是南无佛，跑到树上啊，这个善根就现在成熟了。八万大劫以前啊，不是传说阿罗汉最多能够看到八万大劫嘛，是吧？八万大劫以前呢，因缘成熟了，所以不需要把那八万大劫，如果他已经成熟，如果说假设成熟要渐渐到现在，为什么那阿罗汉能够看得到啊？所以如幻的那差别相不用否定，但在毕竟空寂性当中是没有它的隔碍性呢、只要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它就爆了。所以这一部分，但是不管怎样咯，不管怎么样，它都还是我们现在要救拔亡者，然后救拔我们的要帮助我们的亲人等等，而是他死亡了，我们超荐有没有效？还是有效啦。我们现在在造业是吗？我们现在造业还是能够影响到现在造的业，可以影响到过去吗？改善过去还是可以咯，因为一切的法在毕竟空心 毕竟空当中都没有隔碍的啦，还是有它的作用在啦，还是有它的作用在。我只在说明说，这样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啦，没有破坏一切法相。本来，当然我们说你要超拔，我们还要看我们自己的做法，我们自己的心态是吗？啊，给一些钱，让那个出家师父来念一念经，那自己都不在旁边当没事人，在看戏一样。那个超法力是没有什么的，没有什么力量。就像我念佛能不能到啊，念阿弥陀佛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？人家要看的，你的本愿力有没有跟佛的我们的愿力啊，想去的愿力有没有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相应呢？如果相应，佛陀是在因果的可能性之下一切就罢，那还要看我们自己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